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节目。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赤峰大法弟子的文章，与赤峰地区同修就揭露当地邪恶问题切磋。前段时间，赤峰地区的同修就如何揭露当地邪恶进行了切磋。同修认为，当地部分同修被迫害，大家没有及时采取营救措施，没有及时的揭露当地邪恶，是造成日前大家整体消沉状态、邪恶死灰复燃的主要原因。认为目前揭露当地邪恶、营救同修是整体升华的突破点。可是，一谈到对当地邪恶的揭露，有的同修就有了顾虑，甚至阻挡，认为揭露当地邪恶暴露本地区的实力，怕当地被赤峰市定为迫害的重点，从而影响了当地的讲真相的环境。有的同修谈到了在外地某地区的一件整体提高的事。一开始，他们那儿的邪恶也比较猖獗，尤其家有电脑的同修更成为监控的重点。面对这种形势，当地同修不是抱着自我保护的心理，而是用正念看问题。他们采取的办法是，有条件的同修每家都买电脑，这样一来却有效地掩护了家里用电脑做资料的同修，减轻了他们的压力，同时整体还能突破提高上来，不仅没有影响当地的正实法和同修的安全，反而改善了讲真相的环境。其实少数邪恶之所以逞凶行恶，其中一个原因正是他们利用了人们存在的自我保护的自私心理，他们集中其仅存的邪恶因素，狠毒地针对一两个被非法迫害的地区或个体，而其他人如果此时还力图自我保护，这样少数邪恶才达到了恐吓多数为所欲的目的。有这样一个悲剧故事，一艘承载190多人的轮船被三个海盗劫持，三个海盗凶残地杀害一两个试图反抗的乘客，然而其他人抱着自我保护的心理没敢站出来声援，最后三个歹徒在得到了他们想要的一切之后，把余下的所有人赶到船舱下，然后将轮船弄沉，乘小船逃走，船上190多人几乎全部丧生。190人对付不了三个人的原因，不正是自保的原因吗？目前赤峰地区恶人专门针对敢于走出来的大法弟子行恶，这其中难道不也有我们不敢站出来、不敢为被迫害严重的同修声援的因素吗？希望所有赤峰旗县的同修都能去掉自我保护的私心，都能为被迫害严重地区的同修站出来撑出一片天。如果我们整体都能提高上来，我想邪恶想通过迫害重点为所欲为的图谋就会破灭，整体就会得到升华，我们的状态也能突破上来。师父在大纽约地区法会的讲法和解法中指出，而且目前邪恶数量相当少了，越消灭他们就越少，我们真正站在法上看问题才是正念啊。希望同修不要被邪恶表面的猖狂所迷惑，正念正行。我觉得同修的看法对我们的整体提高很有启发，所以整理出来，希望能抛砖引玉，请同修都能用法衡量，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做好三件事，不足之处请同修圆融指正。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河南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我们对师父正信到底有多少？我们由于人的观念的影响和修炼层次的限制，往往对不符合自己观念或者认为不太可信的事情产生怀疑，用人的思想衡量大法，经常产生是不是这样、可能吗等不正的念头。当师父有新的法讲出来的时候，由于我们跟不上正法的形式，也会被人的观念所障碍，从而偏离正法之路。修炼说到底就是一个悟的问题，也就是西方讲的信，能不能完全彻底的不折不扣的信师信法，直接关系着学员的正念。师父讲过，你能不能坚定，能不能修到底，这是至关重要的。法轮佛法在瑞士法会上讲法，可是有多少学员被当前的形势障碍着不想向前走了，甚至有的学员因为不理解师父讲的一句话竟然不修了。99年邪恶迫害大法以后，有多少学员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放弃了大法，根本上还是对法不坚信，对大法许多大法弟子是从根本上相信的，所以我们才能走到今天。可是也往往有一些法我们不那么坚信，从而被邪恶钻了空子，影响了自己的正法修炼之路。比如师父讲过，不配合邪恶的任何安排，正念制止邪恶，堂堂正正的证实大法，邪恶就不敢迫害。可是面对邪恶的时候，看到邪恶强大的外表，往往有些学员的心就开始胆突了，不想跟邪恶产生冲突，连真相也不敢讲了，产生了消极的状态，那么可能就会遭到更大的迫害。其实大法弟子讲真相是为救度众生的，无论是谁，他首先是一个生命，对那些受蒙蔽的众生，我们是本着救度他们的愿望去讲真相的，不是跟人斗啊。再如对于出现病业的同修，特别是病业表现较大的，是不是真的把自己当神一样，根本就不在意，把心一放到底，像个堂堂正正的大法弟子，无怨无执，去留由师父安排吗？是不是觉得还是应该采取什么医药的手法才踏实些呢？那么这不还是对法不坚信吗？我们是师父亲自度的弟子，宇宙中任何一个其他的神都不敢动师父亲自度的弟子的修炼的路，那么不信师父信谁呢？对法的不坚信就会给自己带来更大的磨难。还有师父讲过，练功是解除疲劳补充能量的最好办法，可是我们许多人往往就忽视了练功，在特别疲劳的情况下，往往想到的还是睡觉，否则就觉得撑不住。但从那些每天坚持练功的同修来看，他们往往每天睡三四个小时，都还精力充沛地做证实大法的事。我们真相信练功对改变本体的巨大作用了吗？再有，当1999年720迫害大法后，当天安门自焚伪案发生后，当九平推出来以后，当中共秘密集中营事件被披露出来以后，多少学员被后天的观念障碍住了，从而脱离了大法呀，甚至有的人走向了邪悟，自心生魔了，还觉得自己修得高。可是出现的这些事情，师父早就在法中讲给我们了，我们信多少理解多少。未来正法修炼的路还会存在着对法根本信不信的问题，每一步对大法弟子来讲都很关键，就是到最后也还在考验我们对法的本身能不能认识。精进要旨，一定要保持正念呀，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信师信法，走好证实大法的每一步。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分清摆正你我他。从师父92年传法至今已有14年了。我虽然是94年就开始修炼大法，但回想自己这12年的修炼历程，无一不是师父的点悟呵护下走过来的。这里面有过错，也有教训。我愿意把自己近日来修炼中的几点体会写出来，与各位同修交流，不妥之处望慈悲指正。一、分清真我与假我，真他与假他， 更好的修炼救度众生。在学法多的时候，身体状况好的时候，或者说三件事都做得很好的时候，自己的主意是很清醒，但是就是在三件事做得不是很好的时候，尤其是身体出现被严重迫害类似病业的情况的时候，脑子里就最容易冒出不好的念头。这个时候一定要用法来衡量那个念头是不是真正的自己。真正的自己是为法而来的，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是助师救度众生而来的，否则就是假我。对于假我一定要坚决否定排斥，不能有丝毫的犹豫，一定请师父加持自己的正念，直走师父安排的道路，其他都不要。在对待家人和讲真相的时候，一定要用正念分清真他和假他，不要被人情所带动，不要被假他所迷惑而上了黑手烂鬼的当。有一段时间，孩子他爸出差，家里只剩下孩子和我，这时孩子就变得异常狂躁，总是和我发脾气。那一刻完全把那件事当成了人对人的迫害，当成了常人的母子之间的矛盾。师父在法轮佛法在美国讲法中说，因为修炼是有序的安排，时间不是那么很充裕，不可能有什么偶然的事情，都是安排得很紧的。你们不要把平时碰到的那些好像是偶然出现的那些小事当作是偶然的，因为不会有很多奇怪事情出现，或者跑到另外一个空间去修炼，那么你就提高不了这颗人心。我悟道，我们生活当中的一切，就包括看似一些常人死的事情，都体现着法炼人。作为修炼的人，做任何事情都应该站在法的基点上看问题，对待一切事情。我悟到这些后，就站在正法的基点上看待这一切，不再委屈，不再伤心，而是在孩子向我发脾气的时候，正告操控他的邪恶因素。我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我的修炼道路是我师父安排的，不允许利用孩子与我的因缘关系对我进行干扰和迫害。当然，在否定黑手烂鬼的同时，一定要静心学法，向内找自己的执着和没有做好的地方。当这一切都做到位，家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孩子很少跟我发脾气了。同样，在我们讲真相的时候，碰到不愿听真相或者说一些不好听的话的人，我们一定要分清真他和假他，不要被表面的假象所迷惑，不要被假他造成的一些假象所带动。今天世上的人都是有来头的，都不是来当人来的，真他是非常渴望听到真相被救度的，只有观念和业力构成的假他，或者是被黑手烂鬼操控的假他，才能拒绝听真相或说一些不好的话。师父在加拿大法会上讲法中说，他觉得他很聪明，有的时候他想做什么事情，他就以为自己的思想在做，其实是他的观念在指挥着他，控制着他，他没有自己的本性。法轮佛法。二，对否定旧势力安排的理解。有时我们脑子里冒出一个想法，比如在身体出现异常的时候，如果当一个不在法上的念头刚一冒出来的时候，立刻就能分清这个念头想法是错误的，不是自己的真念，坚决不要，那就是否定了旧势力的安排，以后安排的就中断了，当然也就不会出现他安排的结果。如果当那个不好的念头和想法冒出来以后，不但不否定，反而还顺着那个念头和想法想下去，或者没有意识到那个念头或想法的危险性，那么他就一步一步牵着你按着他安排的道路走下去。往往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的同修，有的就邪悟了，有的是身体上出现危险失去了生命。关键是在刚一踏上他安排的路的时候，没有意识到结果是什么， 等到那种不好的念头逐渐被加强，或者顺着旧势力安排的路走了一段时间或很远以后，那个时候偏离法也就越来越远，再归正回来的难度也就越来越大了。我们当地有一位同修，99年非法迫害一开始，他就去外地打工，一去就是3年半。虽然后来也补学师父在那几年的讲法，但在2005年3月出现病业状态。刚开始他还以为是宵夜，后来难受的坚持不住了，住进了医院。当时他说：“到医院缓解缓解吧。”从他一开始知道自己是修炼人拒绝上医院，到动了想去医院的念，再到最后想通过医院解决问题，一共经历了5个月的时间。在他去世的前几天，我去医院看他，他的身体上已经被一些很恐怖的动物和鬼的形象占据了。如果在刚开始那些不在法上的念头和想法刚一冒出来就灭掉他，否定他，也就不会发生以后的事了。我越来越体会到师父要我们多学法的重要性，而且一定要紧跟正法进程，坚决走师父安排的修炼道路。三，修炼是严肃的，来不得半点玩笑和儿戏。前几天有位朋友去我办公室，我刚倒了一杯水请他喝，他说他感冒了，怕传染我。我说我不怕，就你那点病毒，我能给你消毒。第二天我身体就出现了类似感冒那样的症状，刚开始我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错误，随着症状越来越严重，我这才认真的思考，终于有一天悟到了，是自己对待修炼不严肃，怀着显示心儿戏的心态说出的那几句话，被黑手烂鬼抓住了把柄，弄来好多病毒让我去消。悟到这些后，我就让师父加持自己的正念，坚决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坚决不要那个显示心儿戏对待修炼的心。几天以后一切症状都没了，好悬呐，修炼到今天了，我们应该越来越精进才对，对自己要求一定要严格，一丝一念用法来衡量，否则将会招来麻烦和损失。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更圆融的理解大法。最近我发现同修中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大家在切磋法理时有时意见不同，但都会用师父讲的法来佐证自己的观点，其实都是在强调自己更认可的某一方面，而没有圆融的理解大法。对于如何更圆融的理解大法，我最近有些粗浅的体会，写出来与同修共享，如有不妥之处还请同修慈悲指正。一，法中严格要求的一面永远对着自己，宽松的一面永远对着同修。师父的讲法中既有对我们严格要求的部分，又有体谅我们做得不好的部分，那什么时候用哪个标准来要求自己，也是我们修炼境界的体现。我理解法中严格要求的一面应该永远对着自己，让自己不断向上攀升，而宽松的一面则永远对着同修，理解同修修炼中的不足。而如果我们用反向了，就会成为修炼中的阻碍。那天一个同修对我诉说在家中总也过不去的一个关，我说这么长时间了，你怎么还停留在这个层次上？他说师父说了，是人在修炼嘛，总难免有人心。我想这是我应该这么想，体谅他的难处，刚才话说得太生硬了，但他自己这么想可不好，总原谅自己如何提高啊。
另一个经常被有些学员反向使用的情况是，当有同修被邪恶迫害时，就指责同修有漏。师父是在去人心中指出，最突出的是许多学员被迫害得很严重，也是自己的人心过重、正念不足造成的。这是在警醒被迫害严重的学员查找自己的不足，而不是让其他学员在同修被迫害时以此为借口逃避自己应该承担的营救责任和不找自己的问题。师父不是也讲过，有些学员被旧势力迫害是由于周围同修的心造成的这一法理吗？为什么没想起来那一法理，而总在法中找自己愿意认可的那部分呢？其实很多时候不能更圆融地理解大法，还是心性问题。再比如师父在2006年加拿大讲法中说，说白了，能不能得法，能不能修到底，不同的人干扰就不同，麻烦都是自己过去造下的，谁也别怨。谁能得法，谁能破开这个壳，谁能真正的理智的认识这个法，那对众生来讲，从这一点上看，那就是公平的。磨难较多较大，有不平衡心理的学员应该由此明了，宇宙大法既然是造就宇宙的根本，又岂能对众生不公？哪怕一丝抱怨之心，都是对大法的亵渎，而慈悲的师父却依旧耐心地为学员说法，解开学员由于人心不放而带来的心结。但磨难较少和环境宽松的学员，却不应因此就觉得自己所得到的一切是理所当然的，是自己历史上做下的，而是应该珍惜和利用自己有利的条件，更加精进地做好三件事，并尽心尽力帮助在磨难中的同修。二，向内找与指出同修不足之间的圆融。师父告诉我们，作为修炼人，遇到矛盾要向内找，但也可以善意地提出同修的问题。所以一些学员在向内找过自己的问题后，也提出同修的问题，但有时对方听了还是不接受。我发现这是因为学员把向内找和帮助对方找认为是两件不同的事，没有理解向内找与指出同修不足之间的圆融关系。其实这时的向内找就已经是有条件的了，经常找得很肤浅，挖不到根子，而且也看不清同修的问题到底是什么。其实向内找不是修炼中的任务，而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法宝。真正向内找了之后，才能清醒地看明白矛盾的根源是什么，不但能找到自己的问题，也才能看清同修的问题，才能真正地帮了同修。向内找不光是找到自己表面上的一颗心就完事了，不但要找到自己与宇宙特性真善人拧劲儿的地方，还要把自己顺过劲儿来。这时你再看对方有没有问题，也许你发现事情马上就变了，不是对方的问题，或者你还没说，对方就已经意识到自己的问题了。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清纯的文章，互相促进，走好最后的路。首先要感谢伟大的师尊一直以来对我的慈悲苦度，对师尊的感恩之意无以言表。修炼近十年从未写过心得体会的我，最想说的就是这句话。从开始修炼至今，一路上都是靠师尊点化，自己东碰墙西碰墙，深一脚浅一脚的才走过来，自己都觉得自己不争气，达不到有的人悟性好一点就透那样的状态。像我这个样子能不让师尊多费心吗？我很想达到一点就透，但还做不到，怎么办？只有静下心来多学法吧。一，正念正行，信师信法才能走好最后的路。看到明慧周刊中学员背经文除恶起到很好的效果，我也带到单位，利用空闲时间读书声音清场。
一日，一个男同事来到我的办公室，这个人以前曾经练过一下法轮功，后来沉迷于宗教，老唱一些和尚办丧事念的经，常人都很反感。当时办公室的人很多，他一坐下来就讲一些对大法不敬的话，又宣扬宗教的东西。我一下警惕起来，猛然想起师父在除恶中的一段话，我是在救度一切众生，不想有未来的，也不能叫其毁掉众生得度的机会。这时对方立刻停嘴，不一会儿就溜走了。二，互相促进，共同提高，做好三件事。一次和同修交流中谈到修出一颗慈悲心的问题，以及要求自己的一丝一念以及每一颗心都必须同化法等，我一愣，回过头来觉得自己还真没仔细想过自己的一丝一念和所动的心后面隐藏的执着。从那时起，如同修说的，要记住师父在转法轮中所说的，我们作为一个练功人，矛盾会突然产生，怎么办？你平时总是保持一颗慈悲的心，一个祥和的心态，遇到问题就会做好，因为它有缓冲余地。就这样，我发现自己的心和思想还没有做到师父的要求，平时一碰到触及自己的利益的问题时就炸，知道错了连对不起都说不出口，执着于爱面子，跟同修失约，连承认自己执着的勇气都没有，怕这顾那，无形中给自己背上了重重的包袱。师父在2006年加拿大讲法中说，带着满身业力上天了，拉着一大堆包袱上天了，这怎么能行啊？我得给你设一些关，让你放下那些心，放下那些包袱。是这样，我得从日常生活中做到，做每一件事，动每一个念，每一颗心都要用大法严格对照。前几年我是以人为师，老追着认为心性高、悟性好的同修，现在认识了，不追了，因为我心里有一面镜子照着，那就是大法，看到什么、听到什么、想做什么，我都要用大法衡量，走好走正每一步，我有为大法做事的热心。一次睡梦中梦见一群男女老幼被坏人看管起来，我去看望他们，走时对他们说，希望你们早点出来，他们齐声说好。我醒来悟到有许多同修误在常人中还没有走出来，要听到看到谁修炼不精进，我一定得去找他，让他快点学法实修，真正实修改变人的状态，走向神。果然一位与我仅一面之缘的同修找到我，与我联络，我马上利用中午休息时间和他见面。听完他说的情况，我叫他根据自己的条件多学法，做好三件事，真正实修。这位同修又说，周边还有同修代修不修的，也不注重发正念。我一听挺着急，我想被我听见也不是偶然的，我让他约个时间大家见见面。去的时候我在路上想，我得叫大家以法为师，每一丝一念都照大法去做，千万不能用自己的认识局限了大家。大家见面后一起学法，一起切磋，有人说我讲得好，我说你们一定要以法为师，注意修自己的心和每一念，每个人都有自己放不下的执着，都是修炼人。从此有同修需要资料，我找到送上门，有过病业关需要帮助的，我会上门一起学法切磋，尽心尽力去做，自己弄不懂的就和其他同修一起商量着做。有一个同修是刚被迫害释放出来的，有些同修不愿接触他，我就想他兼修大法，师父都不会丢下他，我有什么资格不管他呢？我就坚持送师父的新讲法和每期明慧周刊给他，因为他受迫害牵连了我，倒不是他指认我，是其他因素，领导打电话到我家，有时会害怕，我就边走边发正念，通过互相鼓励静心学法，这位同修跟上来了，他又去帮他认识的不够精进的同修，劝说代修不修的人，还带好他家里的两个小弟子。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不分你我，应该不断加强正的因素，融化一切不正的，整体协调就能圆融不破。这时邪恶别说钻空子，他一下子就被解体了。以上是几点体会，不当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最后请允许我用师父的一段讲法与大家共勉，让我们共同在修炼路上不断精进。师， 这样的老弟子中也有，而且一个最突出的表现是，他们总是和人比，和他们自己的过去比，而却不能跟法的各个层次的要求来衡量自己。选自《精进要旨》。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济南大法弟子的文章，珍惜正式法修炼最后时刻的每一寸光阴。看了明慧编辑部关于调整发正念时间的通知后，我的第一个反应是没想到会是这样。因为刚刚看到题目的时候，我猜想内容可能是如何加强或有针对性的加强发正念，这个不同寻常的通知对我触动很大，使我感受很深。这个通知使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正法弘誓的急速推进和邪恶被清除到所剩无几的程度了。我心里清清楚楚地知道真相大显，普天同庆的那一天正在步步临近，越来越近，几乎近在咫尺。可我却没有因此而产生一点点高兴的感觉，因为我首先想到的是正式法修炼很快就要结束了，假如明天就结束，我作为一个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我做好了我应该做好的一切了吗？没有，至少现在还没有。尽管自己觉得在尽心尽力地做好三件事，但修的做的还远远不够。就拿发正念来说，开始的时候不太重视，晚上12点的那次保证不了，后来认识提高了，除了四个整点外，每天尽量多发几次，现在基本上是随时随地发，上下班路上、外出时对见到的人发，觉得对这件事自己抓得很紧了。可是当我看到通知后，我心里很难受，因为我马上意识到我在礼拜天上午5点、7点全球弟子统一发正念这件事情上做得很差劲，尤其是近来好像把这两个整点给忘了一样。面对这个通知，我感到很愧疚，因为过去的永远过去了，过了这个村没有这个店了，我在这件事情上留下了遗憾，这件事已是前车之鉴。发正念清除邪恶总有整体结束的那一天，讲真相救度众生总有全面结束的那一天，当这一天来到的时候，我是不是还会留下遗憾？好在这一天还没有到来，没做好的还可以做好，每一天每时每刻都是机会。我需要面对的、需要重视的是现在，是如何珍惜正式法修炼最后时刻的每一寸光阴。因为我感到时间很快，越来越快，尽管尽量抓紧时间了，可是总感觉时间不够用，因为想做、想要做的事情还很多。我再次感受着师尊的无边慈悲，感受着师尊的用心良苦，因为我悟到这个通知并不是要大法弟子松一口气，恰恰相反，是警醒不精进的弟子赶快精醒，是给所有的大法弟子鼓劲，时间急迫，时间不等人，现在用一寸光阴一寸金也形容不了时间的珍贵了。师尊会给足给够每一个弟子机会，直到结束的最后一刻。我必须抓紧时间，在修好自己的同时，尽最大努力做好我应该做好的一切。我希望当普天同庆的那一天来临的时候，我能够因兑现了自己史前大愿而坦然地随师回家。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对扎扎实实的修的一点体悟。希望大法弟子能以法为师，排除干扰，扎扎实实的修，这就是精进。法轮大法译解再版的话，这句话自己时常记在心中，但是直到今天对师父嘱托的扎扎实实的修才有了更深的体会。昨天去见一位同修，这位同修在大家心目中认为修得不错，破除邪恶的能力很强，但是最近 我感觉到他的状态还是有些不够稳。通过切磋，我们彼此都意识到一个关键问题，那就是修得不够扎实。我原本就是一个做事有决心的人，得法之初，隐约知道修炼之艰难，自己鼓励自己，刀山敢上，火海敢闯。记得那时练功，半个小时过后就疼得不行了，就数着音乐的节拍，一直坚持到一个半小时，也算吃了一些苦。读书、背书也有一股子劲儿，那时上班很忙，就利用中午时间背书，但因为晚上也熬得晚，每天中午背书时都是和睡魔较劲儿。后来形成这样一个规律，每天中午一拿起书就要断断续续眯上半个小时，半个小时拉锯过后，大脑特别清醒，背书效率也高，中午一个半小时能抵现在三四个小时的进度。那时就是有一股子精进的劲儿，虽然其中也许掺着不纯的成分，但那种吃苦精进的精神却是我现在长期以来缺乏的。想想也觉得纳闷，这几年来自己连生死都放下了，还怕什么苦啊？不是自己做不到啊，是疏忽了在这方面下功夫。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我们讲大法无边，全凭你这颗心去修，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全看你自己如何去修，能不能修，全看你自己能不能忍受，能不能付出，能不能吃苦，如能横下一条心，什么困难也挡不住，我说那就没问题。正法进程到今天，对大法弟子的要求更高了，我们要破除邪恶的迫害，要做好救度众生的事，首先自己要修得扎实，如果在个人修炼方面不知不觉地放松了，甚至还不如720以前，那怎么行？师父一再叮嘱，千万不要懈怠，千万不要放松，千万不要麻木。洛杉矶市讲法，我们可不能不悟，在是否精进实修的问题上，我们没有任何借口可以掩盖，也没有任何托词可以搪塞自己。看看前一个阶段的自己，虽然在背法方面突破过来，状态提升得很快，但是时不时地升起欢喜心，每一次升起欢喜心都要使自己几乎停滞下来，直到摔跟头猛醒。练功时间呢，长期被挤掉，发正念的次数增加了，有时每个整点发，但在发正念中遇到内在外在的阻力时，却不能够迎难而上，心里有一个借口了，反正增加了次数，放松点没关系。讲真相，在基点上多多少少还是为了自己的修炼提高在做，每天定下来要做的讲真相的事，却经常因为背法学法状态受到干扰。虽然总体来讲这段时间进步还是比较快，但是上述问题同样存在，对于存在的问题需要我尽快在法理上清晰起来，不能麻木。我们不需要等到问题严重了摔了跟头再警醒，要扎扎实实修炼，尽快归正自己。回想昨天遇见的同修的情况，在交流中我们谈到，因为同修经常受到周围同修的赞扬，不知不觉地觉得自己不错，其实用更高层次的法来要求已经不够精进了。说到学法，同修说，在时间上虽然没少学，可是在学法时思想上不如以往清静了，这应该就是症结所在了。学法就是要扎实才能学好啊，要不怎么精进。再讲到去执着心的状态，同修也觉得自己去执着拖泥带水，过情关时还舍不得丢呢，叫他干扰了一个星期。师父说，好坏出自人的一念，这一念之差也会带来不同的后果。转法轮，修心性是最需要我们有扎实的态度，表面上看不是那么明显，在另外空间那都是物质的存在，那是我们修炼的关键啊。有时我们忙忙活活做三件事，今天又学了几个小时法，又讲了多少真相，够用功了，睡觉时间都挤占了不少，形式上在精进，但是如果不注重向内修，遇到矛盾和阻碍意识不到自身的原因，做三件事或多或少走过场，不够用心，不够扎实，或者还长期抱着根本的执着，根本的思不放，那算是真修吗？那是在实实在在同化大法，同化宇宙真善忍的特性吗？那其中不扎实的部分都是自己糊弄自己，因为不扎实积累下来的问题，最终也会在修炼中暴露出来，也许还会栽跟头，给救度众生带来损失。写这篇文章与同修共勉， 师父经常鼓励我们，我们也知道了自己将来要成就的是什么，但是不能飘飘然呐、啊。修炼可是极其严肃的，不管到什么时候，修炼的最基本的东西不能忽视了呀。扎扎实实的修，真正精进，才是珍惜大法的生命对待修炼的态度。写完这篇文章，感到内心沉稳下来，更加成熟和坚强，更加知道自己所承负的是什么，全身的每个细胞、自身空间场范围的相关的生命都精神起来了，稳下心来，扎扎实实的，无比坚定地走好前进中的每一步。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莱西大法弟子的文章，找根本执着，破除变异观念。近一阶段通过小组学法交流，使我有了很大的提高，真正学会了向内找，也学会了能听不好听的话了。古人说忠言逆耳，真的，我在这方面有很深的体会。当有同修说这句话我不爱听的时候，就说明我这方面真的有问题了，正因为触及了他才不爱听的，那么我就硬顺着这个不爱听向内找去挖根。当把这个根本执着挖出来，彻底清除它的时候，一切都顺了。在法理上我能有比较清醒的认识，但因自身却存在很多问题，黑手妄想利用我没修去的执着和变异观念来钻空子，给我们同修之间制造矛盾，使我们之间产生了隔阂，其目的妄想解散我们的学法小组。只要我们时时在法上用修炼人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就会识破邪恶的阴谋。最近在我身上发生这样一件事，一位同修突然对我有很大的意见，原因是我在小组里说了一句话及一个动作，同修看了很不舒服，并当时把我说了一番。当时虽然没往心里去，回来后也找自己，但没找着，觉得自己没做错什么，还认为自己今天晚上心情把握得挺好。但在又一次学法时，同修无意中又说起此事，同修们你一言我一语地谈自己的认识。其中一个同修说，在我们小组出现这事都不是偶然的，咱都自己找找自己。回家后我想，怎么会这样呢？自己是哪方面不对劲儿了？我这才真正的静下心来找自己，没有找到自己的错，只认为当时自己把握的挺好，这个挺好不就是问题吗？这样我就顺藤摸瓜一直找下去，找到了真正的问题是在我这里，根本不是同修的问题。师父说，我要告诉你们的不是这件事的本身对与错，而是要指出通过这样的事情暴露出一些人从根本上还没有改变常人的观念，还在用人那种维护人的观念认识问题。摘自《精进要旨》挖根。这时我才清楚地看到自己的执着与变异观念了，就是因为自己平时不严格要求自己，学法时心不静，发正念也走神，邪恶就钻我放任了的空子迫害我，我还认识不到。我的观念就是听说同修被非法绑架时，就忙着去落实真实情况，揭露邪恶，给邪恶曝光。一两天静不下心来学法，整天忙着为做事而做事。当然，不是说不可以做这事，只是说我的基点没摆正。当事情做得顺利时，心里有一种沾沾自喜的感觉，心想，你们能这样用心做吗？还是我吧。有时也埋怨同修有这样的条件也不用心去做，同时暴露出了强烈的自我感，当时自己都觉察不到也没认识到。当同修不在法上认识问题，处在磨难当中时，我没有认识到同修已经是在被迫害中了，自己没有用正念对待同修，没有及时的帮同修发正念清理他的空间场迫害同修的邪恶因素，还在埋怨同修，没有把他的事当作就是我的事，把自己与同修无意地分开了。通过这次教训，我真正地找到了自己的根本执着，找到了自身的变异观念， 并在法中归正自我，改变变异观念。以前因为自己的变异观念左右着我，使我的言行伤害了同修。在这里，我诚心地向我所伤害的同修们道歉，对不起同修们。当然，这个教训对我很深刻，时间这么长了才认识到，还多亏是师父的慈悲点化及同修们的帮助。我一定记住这教训，不再在旧事里安排的矛盾中提高，我要走师父安排的路，在法中提高。晚上到小组学法时，由于我以前做的不好，伤害了同修 A 及其他同修，因为我过去没有及时认识到自己的观念，障碍了同修 A 没能在法上提高上来。同修 A 当时在认识模糊时提出了以后不用在一起学法的问题时，同修们都在法中谈了自己的认识，我当时就发出强大的正念，并求师父加持，走师父安排的路，维护好学法小组，使我们的学法小组牢不可破。同修们在师父留下的集体学法环境中提高上来了，同时我也为同修 A 能把怕得罪同修这颗心放下，坦诚不公地把自己的想法谈出来，在交流中认识到自己的不足，从中提高上来而高兴。这也是我们小组在新的一年里的新起色，在师父安排的路中走，越来越成熟，越最后越精进。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不要放任人心的一丝一念。因放任人心的一念而贪图安逸，懈怠了师尊教给我们的三件事。惊醒时已浪费了多少极其宝贵的大好时光。特将我此段经历写出来，以便还有与我类似的同修及时警醒，以致不留下更多的遗憾。虽然总觉得师父教给的三件事都在做，但总觉得懈怠、麻木、拖拉、任务式的应付，时间拖得越长，思想变得越麻木，做好三件事力不从心，更下不了决心。学法时以背法为名，放弃了通读大法，除了看新经文，原先的经文也没学。一学法困了，便找借口休息一下再学，认为休息一下可更加清醒的学法。其实这是常人的认识，而没有认识到是业力的干扰，而一躺下便呼呼大睡，而且越睡越想睡，醒来很懊丧，但总是周而复始，下不了决心。练功更是一天推一天，或以自己做了一点正式法的事而自己安慰自己，反正三件事我也做了，觉得自己还在法上，结果是越来越放松修炼，于是思想业力乘虚而入，各种欲望也越来越大，甚至发展到看黄色影片，正念越来越弱，以致不能控制自己，回想起来真是太危险了，差一点滑向了深渊。慈悲伟大的师尊一直在梦中点悟我，我每次做梦时不是考试做不出题目来，就是在山上爬坡往下滑，可总是没引起重视。直到前几天做梦，梦到自己在一艘大船旁坐着的小舟在风浪中翻了，自己掉入寒冷的水中冻醒，才开始觉醒。醒来后我意识到偏离正法已经很远了，于是下决心首先通读一遍转法轮。我第一天读到第七讲，第二天一早读完后两讲。在学法过程中，师父不断点醒了我，我进一步反思为什么会这样呢，粗浅概括了以下几点。一，拖拉麻痹的恶习，做事总是今天的推明天，到了明天又推到后天，结果不了了之，习惯成自然，自己主意识不强，没有坚定的决心，结果邪魔思想业力就越加重这拖拉的恶习，时间一长要做的事就淡忘了，即使有时间也想不起来了，结果该做的事没做，失去了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应该建立威德的机会。二，求安逸，放松警惕，以为不要紧，不以为然。环境相对宽松，又生欢喜心，以为可以松口气放松一下，
致使伺机潜伏的人心思想业力有机可乘，求安逸的人心思想业力翻出来，不但没有正念清除它，反而认为无关紧要，不以为然，掉以轻心，结果思想变得越来越麻木而不自知。三，不严格要求自己，放纵魔性，发出的一丝一念没有用大法来衡量，明知不对劲也觉得无关紧要，认为有一点执着今后慢慢再去，没有及时加以分辨并清楚，人为的滋养了邪魔，放纵了魔性，以致离法越来越远而不能自拔。四，自以为是，自满，不求精进，自己觉得为大法做了一些事就自以为是，没有明白师尊传大法从地狱里捞起了我们并救度了众生，我们做的再多都是为自己在做事，为自己在树立威德，自己的所为是注视正法应尽的一点责任，其实和大法对我们不同层次的要求相比还相差甚远。师父讲了纯金的法理，金子里哪怕只有一个粒子不纯都不能是纯金，不是师父的原话。常人中还有一句话叫千里之堤毁于蚁穴，我们千万不能放松自己，注意自己的一丝一念，时刻用大法衡量，清除不符合大法的思想，同化大法，哪怕人心执着的一丝一念一晃而过，我们都不能让它溜走，否则它会潜伏在另外空间而伺机放大，以达到抵消正念而保存它自己的目的，我们要及时抓住它并找到它的根源，把它连根拔掉，时刻以法为师，排除干扰，修成光芒万丈的纯金真金，不负恩师慈悲苦度，圆满随师还。最后以师尊的师实修与同修共勉，学法得法，比学比修，事事对照，做到是修。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不能在旧世里安排的磨难中修。前几天梦见同修来我家，父亲对我的母亲也是大法弟子又发火了，对同修恶语相向。早上醒来和母亲谈起梦中的情景，母亲说另外空间的邪恶做垂死挣扎，可能又有干扰，你父亲每次到这个时候都有反应。我也点头表示同意。到晚上，父亲谈起佛教的修炼方法，他经常研究佛教书，说佛教根本不讲功能，是凡谈功能的都是某教。我知道事实上释迦牟尼佛的亲传弟子中就有许多功能很强的，木建莲和莲花色就是其中的代表，于是我忍不住反驳了他几句，结果父亲把我骂出了门。静下来之后我后悔不迭，还以为自己的争斗心修没了，这不又暴露出来了吗？修了九整年，连这么点点小小的事都过不去，真是太差劲儿了。坐下来反省自己，给自己找出了七八条执着心，更感到自己好像是没修炼，怎么还这个样子？最后几乎是心灰意冷，没有勇气修下去了，怎么办呢？猛然间，我清醒过来，意识到这种状态不对劲儿。另外空间的邪恶就是要利用它消磨我精进的意志，从而达到让我失去信心的目的。想到这，我在电脑上有力地敲出一排字。我认识到自己身上有这些执着的物质，但我不承认他们，我不要他们，我要解体他们，最后发正念，求师父帮我，并清除干扰家人的邪恶因素。然后我感到浑身轻松，没有包袱了。第二天，我回到娘家，父亲的态度平和，好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我与母亲交流此事，母亲说梦中都点你了，你还过不了关，争斗心那么强。我的心又开始沉重起来。是啊，梦中的情景那么真切，自己怎么没注意呢？这个物质怎么就去不掉呢？回家后无意中翻起《人神一念》这本小册子，同学的文章提醒了我，重新整理自己的思绪，有了一个清醒的认识。这件事从一开始我就不自觉地走了旧世里安排的路，旧世里的安排是毁灭性检验，让你邪悟也罢，让你丧失信心也罢， 不是为了你能修上去，而是为了把你踩下去。一旦承认了他，那么旧势力就会有借口管你，因为你承认他的安排，紧接着他在这其中干扰，放大你的执着，让你产生悲观情绪，最后放弃修炼。师父早已经提醒我们，你们不要抱着这样的想法，他们为我们好，为我们修上去，不是的，他们是想尽办法把你们拖下来，不让你们上去。你们要这样想，实质也是这样的。我清醒地认识到，我们修自己是没有错的，但绝不能在旧势力安排的磨难中修，更不能在磨难面前失去信心。越到最后，修炼的路越窄，不允许有点偏差，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多学法，全面衡量问题，不能走极端。如果不自觉地一味地在旧势力安排的磨难中修，就会干扰不断，不但圆满不了，也阻碍了救度众生。但是如果说不承认旧势力的一切安排，在矛盾中也不找自己了，被触及到的心都不让碰了，那就又等于是把执着心保护起来了。所以我们要摆正这个关系，堂堂正正地去修炼。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不敏感也要重视发正念。同修小张因为以前发正念没什么感觉，天目没看到什么，只是因为发正念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必须做好的三件事之一，所以对发正念虽然形式上坚持了，但内心深处对自己发正念有没有那么大威力还有怀疑。小张上周四因为长期以来修炼中有漏，包括整体和自身的其他一些原因，被旧势力找到了借口，开始出现身体上的痛苦反应。原来未修炼时脖子曾有过病灶，这回连带半边脑袋都疼得非常厉害。而小张没能及时的提高上来，加强自身正念，于是脑袋疼得整个人坐立不安，还开始变得虚弱。晚上实在疼得厉害，小张想还是坚持坚持起来发正念吧，结果感觉自己原本像被人打肿了那样疼的脑袋开始往外出东西，还有一根小棍子有力地打着疼的地方，把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都敲打赶了出去，人变得舒服起来。师父在2006年2月25日洛杉矶市讲法中说，有很多学员不重视发正念，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不敏感。不管敏感不敏感，师父叫你做了你就做，他一定起作用，绝不是一个形式。师父绝不会叫你干没用的事，要是那样，这对你、对我、对正法与你们正实法、对众生来讲都没有意义。而且发正念已经摆到这么重要的位置上了，大家一定要重视，不管感觉到感觉不到，都要正念强一些去做，时间长了我想都会有感觉。小张说这段讲法自己也看了，但是惭愧的是，一定要正念的威力发生在自己身上时才意识到自己过去的认识太低了。另外编者也想说的是，从师父公开发表的多次讲法和经文来体会发正念的内涵和威力，也绝不是上面这个小故事这么简单，还请和小张有类似认识的学员多学法，不当之处请大家指正核实。